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费，欢迎大家收看今天我们第16集 ABA To Go 的节目。今天的节目我们要谈到代币制度，也就是这个 Token Economy。 那在今天这一集呢，我们会聊到说如何订定代币制度的一些规则，还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当我们在开始教孩子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哪一些才能够让孩子学习到代币制度，而进而呢，让代币制度达到更高以及更好的效果。那我们就来看今天的 ABA To Go 的节目。
Hello， 大家好，我是 Joyce。
大家好，我是 Fay。
嗨，今天2020年的1月，大家新年好。
新年快乐，
嘿嘿！今天我们这一集，其实我还蛮 surprise， 我们这么晚才讲代币制度这个东西，在我们 ABA 界里面其实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工具。
是，其实我们在刚开始做 ABA To Go 的时候，这个主题就是已经在我们预备的主题当中。
对
对，然后因为呢，这个代币制度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工具。
没错。
那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当我们想要使用代币制度，为什么我们要使用代币制度？那当我们想要使用代币制度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注意哪一些部分？那Joyce， 你要不要先跟我们大概讲一下，说我们今天的讨论主题有哪些呢？
好啊，首先就是先讲到底什么是代币制度，然后呢，有什么关于它的规则是家长们需要注意的，它可以用什么样的形式来呈现，教学步骤会包括什么样的内容，以及最后的终极目标是什么，还有我们常见家长问我们的问题，我们今天都会拿出来一起讨论。
是的，那如果听完我们的 podcast 还有问题，当然还是可以继续问我们的。
对，
好，那我们一开始呢，我们就来讲解一下到底什么是代币制度。其实代币制度我们蛮常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看见，然后尤其是在学校，
对，
像我们之前进去一个班级里面观察我们一个学生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这个老师在每一个小朋友的桌上都有十个小格子，
超好的那个老师，我超爱的。
对，
而且那个学生才二年级吧，然后不是只有他在用哦，是
全班都在用，
二十几个小朋友都在用一样的系统。
对，那他们用的系统是个人的代币制度，也就是说班上二十个学生，那他们自己能够得到这个代币的速度可能不一样。他虽然是在教室里面使用的，但是可以个别的去运用。
对，
那也有一些班级的老师，他们是使用就是这种团体的代币制度，比如说全部的小朋友都完成了一件事情，或是全部的小朋友在上课的时候都没有人可能大叫，或是都没有人可能老师有一些规则，那全班就可以同时得到几个代币这样子，然后可以得到什么样子的奖品。那其实呢，我想要一开始第一点，大家有看到这个正强化的过程。那基本上我们之前的这个podcast 是不是曾经有讲过强化？
大概前五集有讲过吧。
对，强化这个过程呢，就是当一件行为发生以后呢，如果说是跟着一个孩子非常喜欢的一个东西或是一种状况的话呢，那么这样子的行为呢在未来则会增加。那有两种强化的过程，一种是所谓的正强化，一种是所谓的负强化。那么这个正负强化的意思呢，其实是跟好与不好的行为是没有关系的哦。所有各式各样的行为，无论是好的行为不好的行为，都能够被正强化或是被负强化。那么正强化呢，就好像我们的代币制度，这个代币呢是我们给孩子的一样东西，所以当孩子做了一件事情那我们希望这件事情能够在未来能够继续增加的话呢，这件事情以后我们给了一个代币，代币是属于孩子喜欢的东西，因为累积了五个十个以后，孩子能够交换到他们非常喜欢的一个奖励品。所以呢这样子的代币制度呢，就是所谓的一个正强化的一个过程。那我们之前有讲过，正强化很多时候是一个小朋友做了一件正确的一个行为比如说
举手发言
对，比如说举手发言。那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办法马上因为孩子做了一件这个正确的行为，我们就马上给这个强化物，
强化物
或是马上给孩子一个奖品。
嗯哼， 你不能说每次他举手发言就给他一支冰淇淋，这样子他一天可能已经吃完一桶冰淇淋这样子。
对，没有错。所以呢，当我们在用代币制度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延迟给孩子一些 reward 的一些方式。
换句话说，有点像是累积点数的一种概念。
对、对，没有错。那其实呢，像我们刚开始在用代币制度的时候呢，其实孩子可能并不一定会了解这个代币是代表什么意义。
对
对，所以呢，其实这个也是需要教学的过程 的。像很多家长有时候会跟我说，我觉得这个代币制度根本就没有用。那所以我会通常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就是经过教学的部分，也就是说，我们有没有让孩子知道说这些代币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比如说你累积了五个，累积了十个，累积了二十个，不管你定的是几个。当然，一开始小朋友小的时候是定很少的 number， 不管是几个，那孩子知道说，当我累积了这么多的这个点数啊，或是代币的时候，我可以去换什么东西？
没错，
比如说十分钟的 iPad 时间啊，
对，
半个小时可以看 Paw Patrol 啊，
是，
还是说如果有孩子很喜欢画画的话，是不是半个小时的画画的时间啊？
对，
那所以说它是这个代币制度的方式必须要是孩子能够
理解，
所以需要经过一个这个教学的过程。
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训练新老师来用代币制度跟学生教学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强烈建议你给代币，比如说是一个贴纸或者是星星或是印章的同时，你会搭配着很多的赞美，有可能是 good job， 有可能是 high five， 有可能是 tickle 等等的，让孩子知道说，哇，那个图片等于是老师的赞美，然后我累积更够多的图片，我就可以换取一个我更想要的东西。
是的，所以呢，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办法给孩子这个强化物嘛，就是他们喜欢的所谓的这个奖励品。那所以呢，代币就是一个很好的能够延迟的一个方法，对不对？因为你要先得到十个代币或者二十个代币才可以换得这个礼物或这个你想要玩的这个 activity。
对。
那第三个呢，就是说代币制度呢，其实它是一个可以跟着孩子成长的一个工具。
所以比如说今天我是一个十几岁的大男孩，你给他一个皮卡丘的贴纸啊，或者是星星，可能对他来讲就不是这么适
合他的年
龄。
对，
那十几岁的孩子也可以用代币制度吗？
当然可以啊。那像我们比较大的孩子的话，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可以用这个点数，像您刚才说的点数。那我之前有教过一个是十年级的学生，那他的点数可能就是500个点数可以换去一次滑雪的 trip。对，就是看他点数的大小是跟他的这个奖励品的大小是有相关联的。
是的。
那比如说50个点数，他可以换去 Starbucks， 可以换 Frappuccino。
Okay，
可以去换这个一杯饮料、
nice。
那或者是说200个点数可以去看一个 movie、所以就是他用的这个制度跟换的这些奖励品跟这些活动都是很适合孩子的年龄的。那在比较小的孩子的话呢，我们可能一开始让他得了五个代币、然后他可以去玩他的 Thomas Train， 他可以去玩他的小火车，他可以去听他喜欢的音乐，他可以去跳舞、那可能五分钟、然后再回来继续得下一个就是代币这样子。所以呢，其实代币制度它是一个很有弹性的，也可以跟着孩子成长的一个工具，
就跟我们的贴图一样。看到那个小朋友在做瑜伽了吗？
超级有弹性耶，
因为他非常有弹性。
对，而且他好像才两三岁，对不对？
我们用这张照片的原因是要强调说，
弹性
代币制度是个很有弹性的一个工具。
对、对，很 flexible、所以呢，也有家长问我说，哦，我的孩子到底几岁才可以用代币制度或什么的？那其实我们的 client 比较小的，比如说可能有两岁的、三岁的，我们通常就是在上课一段时间已经跟孩子建立好，老师跟孩子建立好关系之后，可能大概三个月、六个月之后，我们有可能就会把我们的代币制度放进去。因为其实代币制度呢，在小小朋友的部分，我们会用比较 visual 的方式，我们会让孩子比较看得到，就是他到底还可以多久才可以得到什么东西。那这个等一下我们可以有一个 slide 可以让大家看一下。
所以你刚刚讲的一个重点是，你要先跟孩子建立的关系， 对不对？因为你才知道孩子的喜好，你才可以知道孩子对什么的要求的接受度。比如说他很喜欢数学，可是很讨厌写字，这些都会让老师们去调整这个代币制度的赚取的方式。所以你不是说今天我是一个新老师，我要马上把这个放在我的新学生上面。通常你会想要先建立一下关系，你才会把这个 system 带进来。
是的，对。那所以呢，之前有一些家长也会因为我有在 run 这个 ABA 的这个
workshop
嘛，那有时候呢，就会有家长问我说，那我们用这个代币制度是不是就一定要扣点数，扣他的点数？如果说他什么做得不好的话，那怎么办？我们是不是可以把他的点数拿走？所以其实我大部分的学生都是没有扣点数的这个这个环节，
因为它有点是变处罚
的这个规则，对，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处罚的一个过程。那除非说他这个问题的行为是非常严重，不然其实我不会把他点数拿走，因为这些都是他们已经就是做了正确的行为得来的，用自己的能力
对
得来的一个点数，所以或是这个 token，我不会。基本上不会把它拿走。那当然也有 individual， 每个学生有不一样的 system， 有的学生可能确实碰到非常困难的，或者是说consultant， 如果说您的 consultant 因为知道说您的小朋友在某一方面的行为真的还蛮难下降的，或是
说自残的行为，
对，比较严重一点行为，那有时候这个时候behavior consultant 可能会考虑把这个他的点数会拿走。但是我们通常在做代币制度的时候都是非常强调，因为这是一个正强化的过程，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的正向，然后鼓励孩子去集他的点数可以换一个奖品的一个过程。
是的，
所以呢我们基本上是希望把这样子的一个正的能量让孩子能够很 motivated 的想要得到这一些，而得到一些奖励品这样子。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当你把真的要选择扣除点数，当他扣到零的时候，他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对，
因为他觉得我银行都已经破产了，我干嘛还要再听你的话？所以就是我们会非常小心来使用扣除的这个制度。
对，所以基本上我们都不太需要扣除，我们就只要 focus 在这个正向的这些行为，只要 focus 在这些，很多时候我们都已经会看到孩子做出这些正确的行为了，所以其实不太需要从他表现出不正确的行为然后来扣点数的这个部分。所以我必须要就是非常强调，就是说我们就是要把我们 90% 的 attention 放在我们如何去 identify 我们要的这一些行为是哪些，然后要怎么样子去强化这些行为。对，那用这个代币制度就是其中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然后最后一点呢，就是说这个代币制度其实可以用在很多不同的环境下使用。那像在我之前用代币制度的时候，我其实是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
因为你们跟
我跟我女儿，对，然后我把这个代币制度是放在我的手机上面，用一个 APP。 对，然后呢为什么我是用在旅游的部分呢？因为在旅游的时候就是非常多非常不受控，因为我们的行程我们每次我们发生的事情我们要做什么都不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所以很多时候因为这样子的状况，我们的孩子就会很难，对，就会失控。然后可能我们原本觉得说等一下可以去吃冰淇淋，
对，
但是可能突然又不是这样。
是，
所以说在一个 trip 的时候呢，我觉得很多的未知数，我就必须可能需要用一些像这个代币制度的这样子一个 system 来让我的孩子更 motivated。
就是小朋友3岁多吗？
现在4岁半啊，
4岁半了。
对，
那他的强化物是什么？
当时在 trip 的时候我不记得了耶。
对，再去一次。
我真的不记得了，对，可能要再去一次哦。这个是好借口。对，所以呢其实代币制度也可以用在学校，也可以用在家里，然后甚至是在上一对一早聊的时候，很常能够看到就是老师们放代币制度在上课的过程当中。那在使用代币制度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就是制定我们的规则呢？
我觉得这个 制度这么好，我们不如来列出20个规则来让孩子们来遵守吧。就是吃饭的时候你要怎么样，睡觉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这样听起来还不错啊。
可是这样子我觉得你有办法 follow 吗？如果我本身觉得我是个妈妈的话，如果我帮我的孩子制定了就是20个到30个不同的规则，怎么样子去赢得这个代币的话，我觉得可能连我自己都没有办法 follow、嗯、所以我的通常在做规定怎么样赢得代币的时候呢，我通常会先想第一件事情，就是我想要改变的行为的目标有哪些，
最首要的，
最首要的，我觉得是每天让我觉得最让我会发火的这一件事情。OK， 比如说我家女儿，她最会让我发火的事情就是早上，就是很拖时间、
啊、
在准备的时候，
我觉得你不是唯一
的妈妈是这样，然后对，然后我要准备上班，然后她就会很拖时间、嗯、对，像通常这样子的一个大目标，比如说例如说妈妈说要做什么，你就要马上去做、嗯、这个就是可能就是规则之一。
对，
那像一两个行为目标，或是甚至是说在一天当中我要 focus 在哪一些点、嗯、那比如说我们在通常上课的时候让我们的学生earn 这个，就是让我们学生赢得这个代币的时候，通常我们也是有一些基本的准则、
嗯、
那这些准则包括了说
listen to teacher、
嗯、然后 stay with teacher， 就是要在老师，对，就是在老师的身边，
对，
然后可能其他的就是比较依各个学生不同的需求去制定的，比如说
nice hands，
对，比如说手要放在自己、嗯、因为有一些孩子他很喜欢就是可能碰你一下推你一下，脸放在你的前面啊或什么，不管说他是这个他自己无意义的重复性行为，或者是说、嗯、他想要做这样子的行为来得到你的注意啊、
Attention,
还是什么的，这些，对，所以呢最重要的这些行为目标是什么？是我想要减低他的这些哭闹、
嗯、
还是我想要他能够用说的、
嗯、哼
OK， 或者是说我要他能够都待在老师身边，还是我要他只要老师说什么或是爸妈说什么他都可以马上去做，
对
OK， 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我们就是先考虑到，就是先看孩子本身他行为上面你想要改变的、
嗯、
这个最让你觉得最重要的这一件事情是什么。我通常把 token economy 就是放在那样就是 focus 在一两个行为的目标、嗯、那当我们在定代币的规则的时候呢，刚才我们有稍微讲到，就是我们希望说能够清晰跟简单，
对，
那如果说呢我们通常用很简单的字眼告诉学生、嗯、比如说 nice hands，
对，
nice body，
对，
然后、就
是、来代替说不要打人，
对，
不要咬人，不要撞人，我们用正向的方式去教他说应该要做什么，
对，
然后就像我们现在 slide 上面第一个 walk， 因为你不希望学生跑来跑去，那你不尽量不要说 don't run， 但是你反而可以说 walk，
对，然后每次你看到孩子 walk， 他就可以得到一个代币。
嗯、
对，
没错。
那像刚才你讲的，就是这个 rules， 规则 use nice hands。很多时候我们让孩子use nice hands 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可以去打人，你不可以去摸人，你不可以去推人。
嗯、
然后nice hands 的意思就是好好的用你的手玩玩具，或是放你自己的手在自己的手放在自己的身上，或是桌子上，嗯、或是拿来玩玩具啊，或是写字啊、画画啊，这些都可以。所以通常我们会 phrase 比较 general 的一个大纲的这样子的一个细节规则，就是我们不会把基本的这个规则定在生活的细节，意思就是说
要用右手
要用右手拿汤匙
吃饭，
然后要用汤匙拿汤匙吃饭或什么的，就是我们会用的一个词汇是你可以用在很多种不同的状况之下、
嗯、
就好像 use nice hands， 你今天不管是你从起床到睡觉，
对，
你就是 无时无刻，不管你今天是早在洗澡在吃早餐去到了学校什么，你就是不能打人。
对，
所以我们不会说在定这个规则的时候说在那个 playground 不可以推人的话你就可以得到几个，或者是说哦，你在学校写字的时候不可以丢笔，这样你就可以得到几个。因为这样子我觉得可能我们自己也会没有办法去 track， 然后小朋友也会没有办法去 track。
对对对，
可是如果我们用的一个规则是非常清晰简单，然后可以 apply 到很多的 situation 的话，
对对对，
基本上就是 use nice hands， 你可以用在任何的地方，只要是孩子的手好好的用，我们就会给他一个代笔。
没错，
对，那所以我很喜欢这个部分，就是说强调我们要强跟孩子强调我们要他们做什么，不要强调说我们不要他做什么。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孩子对 no 这个字眼他是很抽象的，那你说 no，然后其实 no 是 mean stop， right？ 大部分的时间是 mean， 是意思是说我要你停，不要再做这件事情了。
他就不知道，
可是那我还可以
做
什么？ 对，
对，
所以通常我们会给孩子很确定的指令，nice hands， 对，然后可以用他们的手做什么这样子。
那最后一个就是不同的行为不需要分开收集代币。
对，其实呢，我在有一些地方就是看过有人，比如说，听老师的话是一个 token board，可能是要必须几十个，
对，
然后下一个是要 finish 你的 work， OK， 可能要完成你的这一张作业，OK， 也是十个，然后再下一张是
就在不同的板子上，
就在不同的板子上，比如说，虽然说我们的代币制度是你只要得十个，你就可以得到什么奖品，但是这样子一整天下来，
得50个，
孩子也是得不到任何的奖励，因为对，因为这样子等于其实你是要让孩子得到50个代币，
啊，
才可以换到什么，
啊，
而不是得了十个，总共得了十个。所以其实我会非常建议的就是说，当我们在给孩子代币的时候，只要比如说我们的规定是你只要得到十个代币你就可以换什么，那这十个代币呢其实是可以用在不同的规则跟不同的时间点，
对，
那比如说
或
是不同的人，
对，
那所以其实就是说每一次孩子得到代币的时候，你可以跟孩子说比如说你有两个规则好了，
对，
你的两个规则就是你要待在爸爸妈妈身边，爸爸或大人身边，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要听爸爸妈妈说的话，马上要做孩子，做爸爸妈妈跟你说什么这样子。那比如说孩子就只要 follow 这两个 rule 好了，OK。那如果说呢，今天我们的环境是可能出去超市的时候，那孩子都一直在你身边，那可能每隔10分钟、5分钟，孩子都在你身边的话，我就会告诉我的孩子说：“哦，你很棒，一直待在妈妈身边。你看，你得到了一个代币，因为你一直待在妈妈身边。”然后下一个呢，可能是你跟他说 ：“OK， 你好好的走路，OK。”然后呢，你去拿一个香蕉，然后放在这里面，这样子放在篮子里，然后孩子照着你的话去做了。哇哦，你听妈妈的话很棒，你马上可以得到一个代币。
所以这是不是叫做 behavior specific praise？ 就是当你给孩子代币的时候，你也告诉孩子很清楚的说为什么你得到这个代币。Instead of good job， 像我们老师们常常会犯的一些比较常见错误是，孩子做了一件好事，他说 good job， 可是他用 good job for everything。小朋友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得到这个代币，
而且其实听久了就会觉得
好烦哦，
很
就很腻啊，
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的感觉。
对啊，你一天听到50次 good job， 然后连续听一个礼拜，
对，
你就觉得这个 good job 不是 good job 了。
对，其实甚至我们的老师，我有时候会给他们100种就是称赞孩子
的
方式，
真的，
对，所以有时候是 way to go， 有时候是 high five， 有时候什么
台语那个高位高位
高位高位，对，还是高位高位，对，
小朋友很爱听啊，
对，就是台语。
对，
然后呢，所以其实称赞的方式也要有各种不同的。那我们就是非常强调，当我们在给代币的时候，家长也要给孩子称赞，然后呢在给称赞的时候也要同时告诉孩子为什么他得到这个代币，那这个为什么就是你在跟孩子讲解规则的时候你同样的使用的那些字眼，
对对对，
把那些字眼缩短，然后很清晰的那些字眼说你看你有好好的用你的手， OK， 你有好好的用你的手玩，你有好好的用你的手画画，你有好好的 把你的手放在桌上、嗯、对，我跟小朋友说话就是通常就是语气就会变成小孩子，对的话呢，你就你看你就得到这个代币，所以通常我会让孩子知道说为什么他得到了这个代币。那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在讨论说，哎，那我们代币需要用什么样子的一个形式啊，我要怎么样做这个代币的这个板子啊、嗯、或者是这些。那其实呢代币的形式有很多种，
对，
有的是比较方便的让家长能够带出去使用，有
的
是可能上课，对，可能有的是的时候是上课，有的是比较大的孩子用的，有的是比较小的孩子用的。
那有一个我学生他是二年级，然后他有一个班导还有两个特助轮流，就是白天是特助 A 然后下午是特助 B。 那这时候呢老师就觉得说其实这学生他还蛮高功能的，如果是拿一个板子拿个代币的话，其他同学可能会问说，哎，为什么小明这么特别都有他自己的奖品，那老师会希望他比较能够低调一点。那我们还是要用代币制度，那样怎么做呢？我们是用橡皮筋的方式、
嗯、
那这橡皮筋呢可能早上老师给左手是十个橡皮筋，可是当左手的十个橡皮筋都被转到右手的时候，小明这个时候就可以用那橡皮筋去赚取比如说十分钟的休息啊，或者是玩沙子啊等等的。那这个橡皮筋呢也可以转换到特助 A， 所以白天特助 A 也可以继续用这些橡皮筋。那比如说过了午休以后，小明现在还有右手有四个橡皮筋，这时候他再把它转到特助 B， 然后他就可以继续 continue 他早上的这些代币。
嗯，所以那只手就是你的那个特助老师的手咯，擦黑色指甲油的这一个。
对。
对。不是这么巧吧 ？Small world。OK， 所以呢，这个相片上面就是在讲我们可以用不管是同样颜色还是不一样颜色的这个橡皮筋。那橡皮筋有另外一个很好用的地方，就是游泳池。
嗯，
我们有孩子在这个游泳池有用这个代币制度。
嗯，
然后在游泳的时候呢，我们的教练游泳教练就会一样用这个橡皮筋的方式，嗯、那就没有纸没有笔，也不会弄湿。
对
对，所以就非常的好用。那像 App， 刚才我们有讲过，只要在其实不管你是什么样子的手机，只要是 smartphone， 然后到你的这个 app 的这个 store 里面，然后只要放进去 token economy 或是 token。或是 token board、
嗯、star chart 还是什么的，
对，这些其实都可以找到免费的可以用的这个 APP。 那这个就是随时在你的手机里面，然后随时可以拿出来，然后给孩子一个星星，然后说，哦，你看刚才你都走在妈妈的旁边非常的棒，所以你可以得到一个代币。
嗯，或者他们
也可以得到一个星星，
不一定要大人给他，有时候小朋友自己赚取，或者小朋友可以选。尤其 App 上面有些是小火车的图案啊，苹果图案，小兔子的图案，小朋友可以选说他要选什么样的代币，然后这样也是他增强动机的一个小方式。
对，那通常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比较能够用纸跟笔，然后让孩子比较视觉性能够看得到的话呢，通常就会像这样子，就是可能一个上面然后有五个小框框啊、嗯、然后每一个框框里面可以放上去的这个 token 呢，通常是孩子会很喜欢的这些 character、
嗯、
那像这个很流行的最近 Paw Patrol 很流行的这个 Chase 啊，很流行的比如说 Pokemon 啊，然后很流行的这个Peppa Pig 啊、嗯、当然是看孩子的年纪。所以如果说我们这个用的 token 是孩子很喜欢的这些人物的话、
嗯、
也会增加他们的兴趣想要收集这些想要赢得这一些代币的这个部分。如果孩子很想要赢得的话，他的行为就会很主动的表现出他可以得到这些代币的这些行为。所以当我们在订定制度的时候也要，所以说为什么要这么清楚，就是要让孩子很简单很清楚的知道，只要我听妈妈的话马上做，我就可以得到代币，只要我怎么样就可以，然后只要两三个规则就好了，不要太多的规则、
yep.
那我们在这边有看到两种不同的，有时候呢有些人会把这个他的这个代币的这个板子，代币制度的这个板子上面呢，就是写把这个小朋友可以得到的这个奖品也做成每一个小小的这个图片、
嗯、
然后让孩子能够选，比如说这下面有电脑的时间，还是你要做 puzzle， 还是你要出去走走路，还是你要休息一下，还是你想要去玩水，那可能这几个小朋友喜欢的还是吃东西、
yeah.
小朋友喜欢的东西呢，他就可以先拿一个放在这个 token board 的上面、
嗯、
那这个上面的地方他就是写说 I'm working for， 就是说我现在正在集这些 代币
来
换取这个东西。所以这个的好处就是能够让孩子视觉性的一直提醒他我的奖励品是什么，
是
视觉性的，而不是大人口语性的一直去讲、嗯、
对对
对,
对
那,
那这有点是比较像是一开始口语能力还没有这么进阶的孩子，因为那些孩子可能说不出来他想要什么，可是他可以用看的方式，比如说他看到一个 iPad， 他就可以把 iPad 贴上去。
对，
那我们大一点的孩子可能会直接说我要一个什么 Matcha Frappuccino 之类的，就是用口语化的方式也 OK。
对，
然后我们通常也会跟老师说其实孩子是可以改变他的主意的，所以可能上课前他要玩 iPad，可是可能他得到五个 token 以后他突然想要吃饼干，那也 OK、嗯、他是可以这样子换的。
是因为我们想要孩子他的这个动机一直存在、嗯、如果说他已经不想要可能他原本选择的是要吃一个东西，
嗯哼，
但是他现在中途想要换成就是去玩他的电脑或是 iPad 五分钟、
OK、
那通常我们会让孩子换，但是不一定是每个 consultant 都是这样子同样的一个方式，当然也许因为针对不同的学生不同的 consultant 有不同的理由，但是通常我们会因为呢我们必须要知道说孩子当时他有这个动力跟这个有这个很强的这个动机想要得到这些 tokens、嗯、如果说我们用的这些奖励品是孩子现在已经不 care 的东西，所以很自然的这个代币制度就不会有效果。所以通常当家长在问我说哦，那个我用了代币制度可是都没有用，
嗯哼，
代币制度永远都有用，永远都有用。没有用的地方就是说他换得的奖品是什么、嗯、所以通常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就会问说那他得到了代币之后他会换取什么东西，我们有没有先跟孩子做过讨论。所以这个部分呢，这个制度也是之前我们要先跟孩子说好的、
嗯、
那有另外一种 token board 呢，就是大家也可以在画面上面看到的，他是把规则也放在这个 token board 的这个下面的地方、
oh, rules,
对，比如说比如说手要自己放好，
对，
然后要马上听妈妈的话，然后要什么，所以这个 rules 可能可以两个到三个这样子。那所以呢这个也是另外一个视觉的提醒，能够让孩子知道说哦，这些是我要做的这些行为、嗯、我就可以得到我的代币。
因为你还是会尽量想要减少你口语的提醒，让孩子不要这么过于依赖大人用口语说哎、欸，不要做什么要做什么，如果你用视觉的话会能够减低孩子依赖大人的依赖性。
对，那还有呢就是像这个 clicker、
嗯、
我们通常在算的这不是叫码表吧，
那叫
这应该是算计算器
哦、oh, okay.
计算
哦，码表是计时，
码表是计时，这个是计算那个次数的
对，
所以每一次孩子做到比如说一件他我们的这个规则的行为的时候、嗯、这些好的我们要看到的行为的时候我们就会按一下、
嗯、
那我们就知道说他得到了几个，像他这个计算的这个机器它就会一直加上去，我们就会知道说什么时候它到十，什么时候二十，什么时候三十、
uh-huh.
那所以像这个东西的话其实都可以放在牛仔裤 clip 在牛仔裤的 bell 的那边那个地方啊，然后所以像老师或是家长跟孩子出去的话也可以很方便的一直计算、
oh,
那还有像 tally 也可以、
这个、
对，像 tally 也可以只要是说哎、欸，我们像正啊，我们有时候就是在算东西的时候、mm-hmm. 我们会用正的符号，正字的符号，
对对对，
那或者是外国人他就会先画四条，然后再一个 slash 就是每一个 chunk 就是五这样子，所以像有一些我有一些学生他们已经用这个 token economy 到非常就是不明显的地步、
嗯、
就是他有一个那种你知道像那种魔鬼的是用小的 notes， 然后他是用那种小的一寸一寸的那种小
post notes
很小、然后就小小的这样子，然后放在桌上，然后上面都可能要有好几好几个小的 tally 然后连我都看不见这个东西，但是 EA 他就是可以，对，就是这些助教呢他就是可以在旁边，哎，随时可以给他们 tally， 他不需要什么有图片的东西，也不需要太明显的一个工具、
嗯。
对，那当然我们使用的这个形式需要适合孩子的年龄层，
没错。
对，所以呢，越大的孩子，可能他我们在做这个用的这个代币的形式就比较没有那么明
显。
对，那
最后一个是我最喜欢的那个零钱罐，
小猪小猪桶，对不对？
哦，小猪铺满。对，尤其是我们比较大一点的孩子，比如说 teenager 青少年，他可能不会再想要什么贴纸啊等等， 但他就可能会换一种方式，比如说用赚钱的方式来奖励他自己的正向行为。
对，但是这样子 jar 跟这个 coin 放在里面也不一定是要真正的钱，
嗯哼，
对不对？也可以是一个代替品，比如说你玩 bingo 的那种 chips 也可以啊，嗯，然后但是就是一个瓶子，对，嗯，这样子，然后让家长还有小朋友也很容易的看得出来他得了几个东西，
就是一个积分的概念。
是的，
okay.
好，那我们要怎么样开始做教学呢？刚才我们讲过说代币制度我们需要先教孩子，
嗯哼，
那我们要怎么样先教我们的孩子？
当然从最简单然后小朋友可以做得到的规矩开始。我们用一个最常见的是，很多家长都会希望小朋友能够用语言来代替他的哭闹，对不对？那如果一开始这个孩子还不太会讲话的时候，对他来讲这个要求就太难了。那如果我们可以从简单的规矩，例如说ask for help， 当他需要帮忙的时候，他不用哭，他可能是会拍拍大人，或者是用 iPad 来说 help me 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马上立刻强化。
对，那如果说这个行为，这样子的一个沟通行为，孩子如果还不会的话呢，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帮助他们，然后他们还是可以得到这个 token？
所以我们一开始可能不太会立刻要求孩子要独立的去表现这些正向行为给大人看，家长或是老师们就可以在旁边，比如说手把手的教他按一个 iPad， 或者是手把手的给老师一个图片来做交换。这些辅助呢，在一开始都是我们是鼓励这些辅助来帮助孩子知道说，我只要按了这个 button， 我就会得到我的帮助，同时也可以得到一个贴纸来换取一个我想要的东西。
是的，所以其实像这些简单的规则只要甚至是说家长一开始能够帮助孩子达成，
嗯，
然后马上就给一个代币，
嗯，
孩子就会学习到说，哦，原来我只要这么做，
对，
然后我就有代币，然后代币就是代表说可能我只要得到五个我就可以去看我的 iPad 五分钟之类的，
嗯，对。那尤其是新的制度或者是比较小的朋友，我们会非常强调要立即的强化， timing 真的非常重要。就像费一开始讲的，有时候你可能迟了五秒钟十秒钟，孩子已经在做别的事情或者是做坏的行为，你这个时候再把刚刚五秒前的代币再给他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反效果。所以呢，我们会尽量鼓励老师跟家长一开始在做代币的时候是立即强化你那个觉得好的行为。
是的，那立即强化以外呢，当孩子渐渐的学会了之后呢，我们可以有计划慢慢的延长这个赚取强化物的时间。也就是说，当孩子还小的时候，通常我们一开始让孩子只要赢得五个，
嗯，
他就可以换得一个什么，对，奖励或是休息时间。
对，
对，那可能过一阵子我们可能就会增加到十个，
嗯哼，
然后可能十五个，然后可能二十个，这样子。
没错，
对，那甚至是 teenager 的话有可能是五百个一百个两百个这样子。
对，
对，那通常呢这样子延续时间会越来越增加。但是当我们一开始在教孩子学习这个代币制度的时候呢，他可能五分钟十分钟之内就可以赢得所有的代币。
对，
如果说我们在教孩子这个新的规定，然后可能一天两天他都还得不到任何的奖励品的话，
嗯，
通常这个时候代币制度就会失效。
对，
因为他没有经历过换取的这个愉快的过程。
其实你要先让孩子尝到甜头，
就是要非常的让他能够先学习相信这个代币制度。
是的，
然后让他很开心的知道说，我原来我这个用这样子的制度去赢得一个东西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嗯，
很多时候我觉得当我们大人在教孩子一件东西，像比如说代币制度的时候，有可能会把它想得太过于复杂。
对，
那所以其实当我们在教小小朋友的时候，越简单的规则，越简单的制度，
嗯哼，
然后越快让孩子能够赢到，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得到自信，然后能够取得他的信任，这个是很重要的第一步。
那你一开始跟你自己的孩子用代币制度，你是怎么建立的？
其实呢，我们一开始可以做的一个方式就是叫做 backward chaining， 对，逆向的连锁。因为很常尤其是我们孩子在上课的时候，好了，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都会很习惯先用这个所谓的 first then、first 你先做什么东西什么 task、then 你可以得到什么，先怎么样后怎么样。
对，
那这个时候都是比较是一对一这样子一个方式。所以呢，我通常呢会也是这样子一对一的这种 ratio、那比如说我要孩子得到5个tokens 好了，我可能一开始在教孩子的时候，我会先放4个已经在上面了，然后当孩子做完成了我们要做的这个 task， 我就会给他最后一个 token， 然后我就会跟他说，哦，你刚才做的这个做得非常好，你都答对了，你可以得到最后一个 token， 然后你看这5个 token 我们就可以换取5分钟的 iPad。 所以一开始还是一对一的 ratio。
对，所以一开始你的意思是说，比如说有5个小空格，但如果今天是第一堂课，孩子第一次接触代币制度，他可能觉得5个太遥远，所以老师可能会帮助孩子，5个空格里面已经有4个是有贴纸的，小朋友只要再做一个正确的行为，他就可以赢得到第5个，所以就会更立刻的强化说那个代币是有效的，那个代币是他想要获得的东西。
当他就是可以让孩子知道说，当他这个5个框框都已经有 paper pig 的图在上面的时候，
对对对，
他就可以得到什么。所以其实这种视觉的一个很好的好处也是说，孩子他可以看到还有多久他可以得到一个、比如说休息时间或什么，他就不会觉得说我一直坐在这里上课我要上多久。
是的，
对，所以说这个就是所谓的 backward chaining， 也就是说让孩子先赢得到最后一个然后结束。
对，
那这个其实过程可以很快，比如说2-3次以后，我们就可以可能拿2个 token 起来，他只要赢得2个 token 就可以换取什么，再来是3个、4个、5个的空位，就是我们倒着逆向的这样子去做。那5个的时候，我通常就会维持一阵子，
对，
然后让孩子就知道 trust 这样子的 system。所以一开始要让孩子先能够成功好几次是非常重要的，孩子才会相信这样子的这个 token economy system 到底是在做什么，他才会学的比较快一点。那当然我们要延长的话，当然之后我们可以慢慢的去做这个步骤。
对，然后我觉得这边还有一个要强调是，一开始跟孩子要做这个 token system 的时候，你可能要先问孩子说他想要赚什么。你不可以就是很多时候老师会假设说啊，我昨天我来他喜欢玩我的陀螺，所以我今天再带我的陀螺玩，就连问都不问就直接说，哦，你5个 token 以后就可以玩我的陀螺，殊不知孩子可能已经玩腻了，但他又不知道他可以再玩什么。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为了要确保说孩子的动机，他的动力是一直都存在的，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让孩子先玩一些不同样新的玩具，等他尝到甜头知道怎么玩的时候，这时候老师再说 OK， 那我们开始来做咯，你只要赚5个 token 就可以再继续玩这个新的玩具。
对，我们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但是有的孩子他可能你把他一件现在在想要玩的东西停止，要他开始去做work 的时候，他就会开始哭了。所以其实我会蛮建议就是说把可能好几样的东西，可能2-3样3-4样的东西放在桌上让孩子选，先选，然后选择了之后呢，我们就把这个选择的东西的小的照片啊或是图片放在他的这个token board 上面，然后孩子就知道说，哦，我就可以现在可以赢得这个东西。所以我们会先做一个很快的一个 assessment，
是
因为如果说我们只是自己去预设自己去猜测孩子要什么，而没有经过就是观察，或是没有经过让孩子选择，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发现这样子的过程这个代币制度没有用，因为基本上
就没有那么想要玩那个东
西。对，就好像我们很开心的回来想要可能我买一顶帽子，然后很开心的我回来，然后要给我女儿，然后她就看了一眼之后，然后马上就转回去，然后做她的事情。所以她其实只要一支笔跟一张纸，她就很开心，她就可以自己画画画她想要的东西。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大人会很容易的去设想孩子就是喜欢什么东西，而不会去就是做观察跟让孩子做选择。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非常的重要。
Yes。
好，那么呢，我们的这个代币制度，我们的最终的目标，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呢？那是不是要一直永远都做这个代币制度都不能停吗？
停，
我们要怎么样子去，对，其实也不是说不能停，只是说像我们刚才一开始讲到的，这个代币制度是很 flexible 的。那我觉得当我们像刚才我们也讲过说，代币制度我们一开始选择一两个你想要改变的行为，然后只要有一两个规则，然后让孩子先去做就好了，
就比如说那 walk 跟 nice hands，
对、
okay.
对，那所以说当孩子现在因为经过这个代币制度的这个过程、他已经现在学会了可以在家长身边然后用走的，然后你去 supermarket 什么都没有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这个行为就已经不再需要代币制度了，
对，
对不 对，
对，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忘记了说，哎，其实这个代币制度的就是现在我们使用代币制度的这个行为，其实现在已经可以不需要用代币制度了。有时候我们会
其他新的需要在 work on 的行为来取代它。
对，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走路现在已经不需要用代币制度了，我们就是直接继续保持可能我们的口语奖励或是偶尔给孩子奖励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的代币制度，如果我们还有接下来的第三个第四个行为是我们想要增加的、想要继续教孩子的比如说我想要你用 full sentence，
对
OK， 比如说我想要孩子能够等待、OK， 那我们可以继续 move on 我们的 list， 比如说家长通常都有十几个二十个行为想要就是或是行为想要改变，或是想要一些技能想要教孩子、但是我们的 top two 我们解决了之后，我们是不是代币制度现在可以第三个第四个行为我们现在可以代替它？那所以可能像在刚才讲的前面两个好好的走路跟好好的用你的手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因为已经 master 了，所以我们就这个部分不需要再用代币制度了，所以就可以继续可以停掉，或者是说可以用在另外两个是比较新的技能的部分。
那就像你刚刚讲，假如那个新的技能我们说是等待的话，一开始孩子可能也是一样不懂得说等待的定义是什么，那又回到我们刚刚讲的，我们会希望是用学习的过程立刻来强化孩子对的行为，所以可能一开始孩子只要等三秒，我们就马上给他一个代币，等他已经知道说哦，等待就是乖乖的不要乱摸乱跑之类的，我们三秒可以延长到五秒、十秒、一分钟，那这样子也是一样，是延长孩子赚取强化物的时间的同时，也是加强他要赚取这个强化物的难度，这样子孩子才会越来越进步。
是的，所以呢我们这个 flexibility 的部分就是咯，我们的规则也可以一直改变、那比如说孩子已经会的东西，我们不一定要继续用我们的代币制度，可能用口头奖励，偶尔用口头奖励、或者偶尔给孩子一个 surprise。
对、
欸，你今天好好的走路，妈妈今天可以在超市让你选一个东西，那可能你每次两三个 trip 或是三四次去到 supermarket 孩子很乖的时候，我们就偶尔可以给他这样子的一个、
对、
对，奖励 surprise。 对、
现实生活里面其实你跟我还有所有的听众，我们都在被强化的过程里面，比如说谁上班是做义工不领薪水的那其实代币制度也可以放在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因为我们只要有好的工作好的成绩的表现，有时候老板会给我们一个 bonus， 会给我们一个vacation， 或者是给我们一个奖品等等的，那这样子会鼓励我们继续的准时的去上班，继续在工作里面有好的表现。
对，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说我们通常在做的工作是我们喜欢的工作嘛、对不对，很多时候可能有些人会放弃一个可能薪水很高的工作，但是去一个比较薪水比较低的工作、然后但是是自己很喜欢做的，所以呢我们其实也是认同
这样子吗？
对，
现在我们录 podcast 毫无收入，
对，希望将来可以有一点收入继续支持我们、
所以我们的强化物就比如说家长的回馈啊，
对，
来告诉我们说哎，哪一集对你有帮助，或者是你喜欢我们讲到的什么东西，
对，或是真正的听来听我们的 podcast、然后来看我们 YouTube， 对不
对，或者是把我们推出去给别人， 介绍给别人，
对，就是把我们的平台也介绍给其他需要的家长，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强化物。所以在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我们都会有背后的这个动力、
嗯、
那当然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子，我们很希望孩子能够在学习这一件事情，这些行为，这些技能的过程当中，也能够享受到愉快的这个过程。
没错，
对，
那就是回到我们最后一个 Q&A。所以呢，这个愉快的过程，通常呢，我们听到有些人对代币制度的一些质疑，会说：“哎，你们这样是不是等于在贿赂孩子？就是哦，我拜托你，你乖乖的待在我身边，我就带你去吃麦当劳，这样是不是等同于贿赂呢？”
贿赂跟代币制度是非常不一样的哦。
哦，差在哪里？
代币制度呢，是我们在孩子还没有任何问题行为发生的时候。或是说在学习一件新的事情之前，我们已经跟孩子坐下来讲解规则，然后讲解说我们怎么样可以得到代币，讲解说这个代币你得到了5个或10个，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子的一个奖励的时间。有时候甚至是说有时候像我们家的小朋友，我觉得有一个东西可以让他非常 motivate 他的，就是可以跟我一起睡觉。对，所以呢，就是说当然每一个家长有不同的想法，就是在也有不同的，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您的孩子喜欢什么，当然每个孩子是不同的、
uh-huh.
但是我们就会去观察说，哎，哪一些东西是真的很 motivate 我们的孩子。
对，
那就是说当我们这个规则都已经制定了之后，然后我们去执行，
对，
就是通常会是一个很正向的一个过程跟一种交流、嗯、那贿赂的话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已经去到超市，然后孩子已经开始闹了，这个时候
滚在地上，
对，这个时候本来我们没有什么所谓的代币制度的，但是突然就出现了，突然就说好，你如果5次听妈妈的话，我就之后可以买个冰淇淋再回家。但是那个时候是孩子在闹的时候跟孩子讲这件事情，
对，
这个时候就会变成是贿赂了，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前后的关系，就会让孩子觉得说，哦，原来我要闹，妈妈才会告诉我说我可以得什么东西，然后这样子的话我才可以得什么东西。所以那个孩子已经先错误的行为先发生的话、
嗯、
再跟孩子讲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规则，其实就不是真正的，不是真正的这个我们想要执行的一种方式。所以说呢，代币制度是一个非常 proactive 的一个 strategy， 就是已经先前先建立好的一个规则。你跟我跟家，你可能爸爸妈妈跟孩子都同样有一个像这样子的一个部分的话呢，大家就知道说，哦，我们同样的一个规则可以去 follow。
OK，
那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常常在听到一些批评是说，现在用了制度以后呢，像孩子做每一件事之前都问我说，那我可以赚什么？我帮你洗碗，那你要给我多少钱？
对
等等的，
对。
那难道我们不会想要去依赖孩子自己内心的动机去做好这件事情吗？
对，其实我会很想要分享几个故事，就是当我们在之前，我有个小朋友，就是他的这个 fine motor， 就是他在拿笔画画的这个方面是非常弱的。
嗯，
所以当时我们在教这个孩子，可能模仿我们画一个圈，模仿我们画一条线，他都画不直，然后那个圈就是都合不起来，然后就是有那个角棱角在那边。然后我们大概花了3个月的时间教他，那这个过程是很。应该如果说我们没有用这个代币制度的话，会是很 frustrating 的一个过程，因为这个部分是孩子他很没有办法，就是他就是真的天生他的 fine motor control 不是很好，
小肌肉比较弱，
对，但是小肌肉的部分就是你就是要一直去练习，一直去练习。但是当我们用这个代币制度的时候，就让他很 motivated， 他知道说当他这个画完之后，他可以马上去得到，比如说看电视可以去做他喜欢的 Lego， 可以去什么、所以他在画画的时候，他就非常愿意去配合。
对，
那可能2年过去了吧，这个在我们教学过程当中2年过去了，他现在因为已经被我们教会他可能在小肌肉的部分 control 的也很好，然后他现在越来越喜欢、嗯、越来越喜欢就是画画，所以他现在在学校哦得这个代币制度的奖励品就是画画，
所以他以前是需要做这份工作画画
来当做这份工作
奖励，现在画画这个东西
本身是个
奖励，
因为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学习这个过程中他很开心，
就已经培养
他很 motivated， 然后他因为这样的过程当中他得到了很多的自信、
嗯、
跟越来做的越来越好，做他越来越喜欢，
对，
所以因为这样子代币制度的过程，所以他学会了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代币制度不用，他之后继续画，现在 画画本身已经变成是他很喜欢的一个东西，那我们没有办法说我们教的孩子每个技能孩子都会喜欢，就好像我们学的在学校学的每个技能不是我们都会喜欢的东西，但是在这样子的过程中，当我们记得要把它 fade out 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他这个本身我们也希望说孩子能够在这样子的学习过程当中也能够就是学会过程当中的
乐趣
enjoy， 对，乐趣，谢谢对，那还有一个是我想要提醒家长的部分呢，就是说当我们在执行这个代币制度的时候呢，不要用太多的如果你做什么你就可以得到什么，就是不要一直去讲，就是我觉得一个视觉的放在前面可以，那但是如果我们一直去讲的话，就会让孩子很依赖在于说，哦，我先很要一直依赖在比如说家长告诉他我
First then,
对,
first then,
对对对
then, 对，
但是其实一方面也是好像一直在告诉孩子你要做什么才能得到什么，
对，
那其实通常我会希望用的一个方式就是说，当我们规则已经设立好之后，然后我们可以不需要再一直去提醒孩子，但是我们可以帮助孩子达到这个目标，然后直接给奖励，或者是说当我们就要变成说，哎，我们眼睛要非常的亮，去发现去抓到孩子当他们做出这些对的行为的时候，然后我们就直接告诉他说，哦，你现在跟着妈妈身边走太好了，你可以得到这个代币，所以不要一直去口语的去说你如果怎么样就怎么样，如果怎么样就怎么样，因为会让孩子依赖在这样子的 concept。
你刚刚讲的很好，就是你的眼睛要放亮，然后 catch them doing good， 这样总比口头上的提醒会效果来得更好。
对，那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常常我们会觉得代币制度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怎么就没有效果了，对，其实不是代币制度没有效果，是因为他要换取的这个奖励品没有效果了，
没有这么吸引力了。
对，那比如说一开始我们在做提醒的时候，我们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说让孩子选择他要的奖励品是很重要的。
好，
对，
所以非常谢谢各位在新的一年还继续来支持我们，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你可以把你的疑问你的 feedback 都能够发给我们的 email， 就是 info@aba2go.com。
对，然后大家如果想要我们的 powerpoint 的 slide 的话呢，也可以到我们的网页的第17集的地方，然后您放进去您的 email address 的话，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 PPT 可以档案可以寄给您这样子，然后到我们的 aba2go.com、
OK，
谢谢大家，
谢谢，拜拜，
拜拜。